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中美谈判原来就围绕着一件事儿：川普终于得到了 TikTok， 也就是那个美国抖音。那川普念兹在兹，一定要得到这个选举工具，那中国抓到这个筹码换到了些什么呢？说来呢也是有点令人叹息哈，换到了一个空洞的承诺和川普访华。那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全面失速，中国已经无力再战了。尽管你拿稀土可以卡着对方脖子，那你自己整个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啊，注完水擦胭脂抹粉之后，那数据也是没法看的。所以说到现在呢，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底气。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说的比较热炒的这个台湾主权未定论。有台湾的朋友还问我啊，我以为他们都应该很熟悉这件事儿呢。这件事儿呢没什么新鲜的，是一个老古董。另外呢，给大家讲讲乌克兰现在搞的这场现代化的游击战。节目开始，还是和以往一样，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来先说柯文哲吧。结果昨天呢，重开羁押庭，台北地方法院再度裁定柯文哲交保，并维持原交保金额。这件事儿，我个人判断，反正作为我个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呢？昨天尽管我判断最大的可能性会让他再度交保，但是会增加保额。因为你出来以后，你做政治鼓动、政治操弄，然后呢又见了证人，又完全大拉拉，根本不避讳，根本不拿法律当回事儿，这个是要有所惩戒的啊，要有所给他一些警告的。哪怕在原来的交保金额给他加一块钱，我都能接受。结果你维持原交保金额，那前几天他的大闹一场，和证人就这么公开坐在一个车里，就这么录视频，就这么算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认为北检还是会抗告的，这件事儿是不能被接受的啊。另外说到呢，国民党也给大家说说吧，国民党马上那过两天就领表了，要选新的党主席了。那目前呢，谁的机会稍微高一些呢？蓝营呢是公布了一个对比民调，说马上如果投票的话，就目前看到这几个人啊，这个希望比较大的几个人选吧，那位比较冲的大高个啊，一米八那位郑丽文。他现在支持度是最高，他现在是 22.2 支持率啊。郝龙斌现在看跃跃欲试，是要参选了吗？他现在第二名，这个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是 20.5， 罗志强 18.7。 那位张校长呢，张校长只有 5.3%， 还有四分之一的党员同志现在还没有决定。为什么这是内部民调？因为是人家国民党内部选，你找外边的人那根本没有意义。那如果要是赵少康来参选的话，那他现在呢是 29.9%， 是第一，郑丽文第二，罗志强第三，张亚中第四，那也有四分之一的人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那赵少康和郝龙斌最后这老哥俩最后谁上啊？如果要是郝龙斌当了这次的党主席的话，我认为国民党那就是雷打不动的换汤不换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长进。尽管呢，那郑丽文说话呢有点嘴没把门的，有点冲，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其实认为国民党应该找一个中生代的人往上冲一冲。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支持这些年轻人。哎呀，别弄什么赵少康、郝龙斌啊，那你就干脆就滚出台湾就完了啊！我认为那个党就没有任何的希望，换一个年轻的反而可能会有机会。来，下边呢就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个台湾未定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我做了一点功课， 昨天跟节目里跟大家讲，结果有好几位台湾朋友给我反馈说呢，这个原来一开始没太当回事儿啊，经理一说发现这是个大招啊，这事儿大了，那等于台湾主体地位未定，那以后为我们独立建国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因为主权未定嘛，由2300万人来决定，我们未来做出什么决定，美国一认可，得嘞，我们就新成立一国家就完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国你们也不认，对吧？谁也不愿意和我们建交，联合国也不认我们，我们新起一名。我说别忙啊，别忙，这不是个新事儿。咱们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这是二战的两大文件。中美英三国后来开罗宣言嘛，是老蒋公您他们都参与啊，这个都有。后来苏联也加入，等于呢，当时里边的开罗是这么说的：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当时就一个中国，就中华民国。然后波茨坦公告这里边也有，日本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啊，然后呢是这该归还归还，该干嘛干嘛，波茨坦那说的就比较多了。开罗宣言字数不多，里边相当大的篇幅说的都是中国这件事儿，因为当时老蒋公他们参与了嘛。那这个有争议没有？主权未定吗？这个很清楚啊，因为当时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嘛。你想战后五常当时主要战胜国，这有什么主权未定的呀？台湾呢自然就归还了中国，这是国际共识。而且1945年啊，台湾呢确实由中华民国政府来接管，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有疑义。这件事到这儿没事儿，下边这件事才出事儿了。也就是1951年日本呢和在美国搞了个旧金山合约，日本在这个合约里边正式提出了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啊主张和要求。但在旧金山合约里边没有明确写要交还给中华民国。他没写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有点冷战格局，是有这方面的事儿了。结果在搞旧金山合约的时候，美国和他的盟友当时并没有邀请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参加旧金山会议，来以避免在条约中承认其中一方的主权。这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昏头昏脑杜鲁门他们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啊，他两边都没请。那那时候你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肯定请不了，他连中华民国也没请，来避免承认是一方的主权。所以说旧金山合约这第三个历史文件在形式上就制造了台湾主权未定论的一个空间。这个未定论从这儿就开始了啊，这个就开始了。所以说从1951年到现在这个非常明白啊，前面两个文件说得很清楚，第三个日本正式放弃台湾的这个文件反而给搞模糊了。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对台湾的主权归属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那我们有一个台湾关系法，所以说台湾呢会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是根据旧金山合约搞的这个东西。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历史给弄清楚了啊，是从这儿开始乱的。坚持主权未定论是西方美国为代表的一个战略模糊的手段，是当时的一个勉强算冷战的一个产物吧，是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况啊。所以说今天呢把这事儿给台湾的朋友包括给全世界的朋友都把它给搞清楚啊。那说到这件事儿，这次是美国国务院直接背书，等于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官方态度，旧事重提，把这件事儿又翻出来了。当然昨天介绍到这个背景干嘛呢，那边正中美谈判呢，在谈判之前那不是二加二防长会议外长会议，又说南海又说台海，最后让美国啪啪打脸， 美国现在完全就占据了一种心理上的优势，然后又整出这么一件事儿来，这都是故意的，这都是在谈判之前啊，在里边四处找自己的牌啊，在干这个呢。这件事儿呢，其实还是有两个问题的啊。刚才说了，主权未定论是美国的一个老古董，一个老的说法，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但是这个声明它直接挑战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主张，特别是最近啊，九三阅兵之后啊，他比较强调这个嘛。他台湾的用意还是说台湾的真正主权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而不是中国政府。这件事意义深远，因为在外交关系中，美国那毫无疑问它是世界老大，重中之重嘛。只要美国抱持这个态度，当时支持旧金山合约，当时好多国家呢，那包括当时签字的还有日本的嘛，那尽管他是放弃的一方，那他也是缔约方啊，那后边日本和大部分西方国家可能会跟随，这有骨牌效应。你别看这个未定论啊，你别看它是个老东西，他现在为什么又说这事儿？那别人可能跟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现在的台湾政府对主权未定论是有质疑的。这次美国啊，那个驻台代表处说，国务院又肯定，但你看了吗？作为赖清德，作为台湾政府，并没有大声的附和，并没有跟。为什么？因为台湾认为我们台湾的主权不是未定，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中华民国台湾。这怎么能叫主权未定呢？我们有主权，政治主权很清晰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作为台湾政府来说，他并没有啊跟着美国这次来鼓噪这件事儿。说到当年留下这么一个大尾巴的旧金山合约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我认为不能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主权未定的一个依据。决定性的还是波斯坦和开罗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这个还是决定性的。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做一点小科普啊，一说嚯家伙主权未定，这美国要干嘛呀？这是个老事儿啊，这不是什么新鲜。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韩国出英雄了。韩国呢这两天，昨天给一位叫李在熙的海警举行了一个遗体告别式，或参加的人也很多啊，中国韩国各方面啊，大家一块儿给这位英雄的海警送行。那这位李在熙他干嘛了呢？李在熙海警34岁，当时呢在中韩边界这边吧，中间的海上，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在仁川这边吧，在一个岛屿的滩涂区域，就是平时都是礁石啊，结果涨潮的时候，有一个70多岁的中国籍男子，一个老大爷，一大哥，在这上边踩贝，一些贝类嘛，结果海水潮水上涨，把他给困这儿。困这儿以后，那水还在涨啊，再涨就没了他了，他就完了。而且呢，当时这大哥还受伤了啊，你想他在这儿挣扎，那上面都很锋利啊，他受伤了。结果这他们巡逻船赶到这儿以后，这位李在熙呢就来救这位被困的老大哥，最后就拖着他往下走。其实离岸并不远，但那旁边呢有一个洋流，就是那沟比较深，水溜从那儿走的，有一个洋流，水还挺冲。最后那老头呢受伤了，已经游不动了啊。最后呢，这位李海警竟然把自己的救生衣扒了下来，塞给了那个老人，那中国那老头呢就抱着那救生衣，他也扶着嘛，然后两个人就一块往回游。结果在游到那个洋流的时候，那位海警被冲走了。冲走了以后那就急了，大伙就找啊，这是凌晨3点半出发生的这件事儿，然后大家就找啊，最后都着急啊，快10点了，在周围海域才找到这位海警，那早死了。非常的遗憾啊，因为当时正是涨潮，就赶上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你说作为中国这边啊，作为韩国那边，两边一看，这是英雄啊，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 这非常英勇啊。那韩国总统李在明啊也表示哀悼，给勋章啊，说他是穿制服的英雄，然后他要求要做出检查，因为出事以后好像这个海警部门呢有所隐瞒，当时是不是调动不当啊，这人怎么安排的不对啊，还是怎么着啊，最后还要查啊，这人怎么就这么死了。中国驻韩大使馆也都去啊，向家属表示慰问啊，怎么样，很多的民众参加啊，这非常棒，赢得了韩国和中国社会的广泛的敬意，出了这么个英雄啊，这个了不起。来吧，下边说说印度，印度又捅了一个娄子。泰晤士报的报道，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在啊，他们那儿搞了一个大型的军事演习，结果印度竟然派军人去参加了。泰晤士报道讲，这是越过了红线。在印度和美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莫迪派出了65名军人参加了这次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大型演习。印度国防部还证实了这个消息。那美国有没有生气啊？川普对这类事儿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特别在意，他就要这个，他就要钱。最新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团即将抵达印度，重启新一轮谈判。你看那泰晤士报呢，还认为莫迪这次又越过了红线，但川普好像并不这么认为啊，他那个红线画的和别人不一样。来吧，咱们说说这个乌克兰。乌克兰呢，咱们快速给大家讲啊，介绍一下这场现代的游击战。那现在俄罗斯现在大概在前线有将近100万士兵吧，在进行进攻。那乌克兰方面肯定在这方面就挡，这不可能在这方面和他进行博弈，只能躲在攻势后面啊，在那儿苦苦支撑。那在这个情况下，乌克兰现在他们竟然找到了俄罗斯整个战争链条上最薄弱的那个环节，他们在对俄罗斯全境发动一场现代化的游击战，用导弹、无人机、特种部队进行高强度的渗透攻击。说到呢，你比如说，说到俄罗斯，我们都知道有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最近不炸？效果一般，能起到一些政治效果，但是真正打疼它好像不容易，因为在这些主要目标，俄罗斯都集中了大量的防空导弹系统，所以说你要突破这个，应该说而且又飞行那么远是比较难的。那些大型的军工厂、军事目标呢，造坦克的什么的也不容易，那些大的冶金工厂、重型机械厂，你无人机飞老远就是击中它，因为它载弹量有限，也没有办法造成致命的破坏，所以说这个呢，他们原来试过也不行。而且这种目标呢，俄罗斯自己现在有几百套 S-400 防空系统，有数千套铠甲 S-1 防空系统，一般来说你要突破的也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说这个是摆在乌克兰面前，原来都试过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现在呢，他们突然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小泽公开宣誓，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将在俄罗斯的燃料耗尽之后停止，我们要打你的燃料系统。等于现在所有之前尝试的啊，什么莫斯科、圣彼得堡算了啊，大型工厂我也不炸你了，这些东西我也不搞了，现在全部都来打你的炼油厂、能源设施、铁路系统，这是一场现代的游击战。现代的游击战，等于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干了，就最近这几天就干了45个主要的目标，22次击中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天然气管道，3次打中了他的港口和仓库，有2次攻击了机场，6次攻击了和军工相关的企业，12次袭击了铁路基础设施。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功攻击俄罗斯45次，多一半都是能源系统。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也尝试过炸俄罗斯的大型油田， 也没用，因为首先离得比较远，都在西伯利亚地区，东西伯利亚、北极、勘察加、伏尔加地区，离他们比较远，而且油田你就是打中比较空旷，都是那磕头机，你打了也没用。嘿，现在呢他们突然发现，因为他那些炼的汽油啊、柴油主要是给欧洲来供货的，所以说当时俄罗斯布局的时候，把炼油厂全都集中在了欧洲部分，也就是全都集中在了离乌克兰非常近的这部分，这就是乌克兰无人机能够够到的了，等于精挑细选啊！原来是首都圣彼得堡，后来是大型军工厂，然后呢又是它的油田，最后发现都不行，现在就盯上你的这儿了。为什么？原来俄罗斯是欧洲的加油站，我现在就把这给你废了，他那么多条管子往欧洲走的，送油的、送气的，我都给你炸了。现在这个是太凶了，用各种手段，我要把这给你打废了。大家就咱们跟着一块分析乌克兰他们这种痛苦的摸索的过程啊，这个最后呢，现在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这个游击战发展是有阶段的啊，现在上道了，现在这路子就对了。这个让我今天看完了以后，我感觉到我一下就清晰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来吧，说说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发了个帖子，说现在距离联合国大会召开还有一周，然后他说了这么一句：特朗普总统啊，就是翻译的了，川普总统将访问欧洲。那是在联大召开之前还是之后，他就没说了。他说我们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合作非常积极啊，以便我们能协调一致，真正做出对俄罗斯施压的决定，这个决定仍然需要做出。这是他讲的，如果世界对俄罗斯的长期战争没有做出真正切实的回应，如果制裁和关税都被推迟，而且俄罗斯军队甚至在波兰上空肆无忌惮地发射无人机，这将被普京视为他被允许去继续战斗。这是小泽的一个说法，两个信息，联大这个大家要聚一聚，另外呢川普要到欧洲来，那是不是要来兜售他那个出的这个大难题，咱们一块儿整啊啊，治中国呀、啊？可是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他跟中国的那个态度，你是真心的吗？因为他捏准了你做不到，所以说拿这个呢，我不知道他们会商量出什么来啊。那世界报的报道，欧洲啥态度啊？尽管川普不断的提出要求，但欧盟呢已经决定他们不会提高对中国和印度商品的关税。官员们讲川普敦促提高100%嘛，向普京施压。欧盟外交官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们无论是对印度还是对中国，都没有就可行的关税进行任何的讨论，连商量都没商量。所以说呢，而且欧盟正在敲定和印度的自贸协定，所以说欧盟呢不太可能希望会破坏整个的协议。那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中国呢？中国对这件事儿，外交部发言人是啊，这做了一个气宇轩昂的表示：如果七国集团和北约国家应美国的敦促，对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征收100%关税的话，那中国将对自身安全威胁做出坚决回应，我们必然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等等等等。你们谁来？咱们试试啊！他毛就炸起来了啊！这是这方面的这个新闻。那下边就看看川普在和欧洲那个回合又吹了，那怎么着啊？那就什么都不干了吗？那下一步要干嘛呀？咱们就等着看吧。来，下边说说波兰。波兰呢在前天做了一个宣布，在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之后，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开始搞了一个西方2025大规模联合军演，以及有一个波兰公民说是间谍被他们给抓了，这几件事赶在一块儿，波兰宣布即日起关闭所有通往白俄罗斯所有公路和铁路的口岸。那按说这个不挺好的吗？你们在那儿军演对吧，你别蔓延到我这儿来，再加上你往我这儿飞无人机，我把边境彻底切断，这有什么毛病啊？ 有毛病，因为这个行动直接导致了中欧铁路的中断，一下就傻了。中欧铁路货运走廊从这儿走，从白俄罗斯进入波兰，然后进入到欧洲。中国呢，现在有一个说法，中欧之间 90% 到 95% 的铁路运输都要经过波兰，超过250亿欧元的货运都要从这儿走。那你这一断，等于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给掐断了。中国外长王毅紧急抵达波兰，和波兰讨论关闭边境的问题。据波兰媒体的报道，王毅花了几个小时想说服波兰重新开放，结果被波兰大家集体回答断然拒绝啊，这句不行，门儿也没有啊，别的你不管啊，一动这儿你急了，那别的那事儿你怎么不跟普京说呀，你怎么不管啊，被波兰断然拒绝。来吧，下边咱们再说说俄罗斯，俄罗斯这边什么情况呢？那你说川普他们在这儿做张做势的威胁对中国有没有影响？还是有一点影响的。有一个做银行业务的人告诉路透社，中国的银行担心被列入制裁名单，受到二级管制，所以说现在已经再次切断来自俄罗斯的资金了，又不接这个钱了。结果现在呢，就又回到了过去蛮荒时代彼此易货贸易的那种状态。因为这个呢，因为以货易货，你又看不到整个资金的流动，这个你很难抓。你美国想追这件事儿还不容易。为这件事儿呢，俄罗斯经济部还搞了一个14页的对外以物易物交易指南，人家还搞了一规章制度啊，提出呢搞这么一个易货贸易的一个平台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路透社呢，他有办法，他从两个消息源了解到，你比如说有一笔中国呢给俄罗斯汽车，结果换的是什么呢？俄罗斯的小麦。另外呢，还有用中国的家电和建材换的俄罗斯的亚麻籽，榨油的嘛，亚麻籽儿啊，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什么呢？他这换了很多的东西啊，你比如说这个用中国的机械设备换俄罗斯的金属，用中国的一些服务，他给不了钱嘛，换俄罗斯其他的一些原材料啊，你比如说给一些铝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现在两边呢又退回到易货贸易了，管点用。那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你不让我们走钱了，那我偷偷到以货换货，这你还没法追。所以说你说彻底斩断这件事儿也不容易。这次呢，中俄之间的贸易，因为有银行这件事儿嘛，现在整个的贸易额都在下降，实际的贸易情况并没有减少，只不过它改为易货了，所以说都不上账了。因为你要是进出口的话，外汇管理局那儿它是有说法的嘛，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委内瑞拉。川普呢今天发了一个帖子，说今天上午奉我之命，美国啊对那个什么贩毒集团恐怖分子进行了第二次打击。委内瑞拉一个已经确认的，他们认为已经确认的啊，毒品恐怖分子在国际水域非法贩运毒品啊，所以说呢他进行了打击。打击呢把那船又给炸了，导致三名男性恐怖分子死亡啊！美军在这次打击中没有任何伤亡。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们运致命毒品，我们将追捕你们，我们会给你们啊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啊！这个他是发了这么一个帖子了。又干此发，又炸沉一条船。那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呢，记者问到啊，他得意洋洋的讲，说我们看到那块海域，那是公海啊，再也没有船了，没有船了。我想知道为什么，那就意味着没有毒品过境了。当然可能呢也阻止了一些渔民。说实话，如果我要是个渔民，我也不想去那儿钓鱼，因为也许他们会认为我的船舱下边有毒品，把我也给崩了。哎，他呢就洋洋得意，他在那儿描述这个啊。 那这情况怎么着啊？你在那儿陈兵那么多，你真的要干委内瑞拉吗？美国现在在那儿的军事部署，这是美国国防部的网站的消息，包括能发射140枚战斧导弹能力的军舰和潜艇，有 F-35 隐形战斗机，有鱼鹰啊，叫旋翼机，有钥匙战斗机，以及1687名海军陆战队待命，在船上，另外在岸上，在那个波多黎各还是哪儿旁边的那个地方，全加起来4500嘛，没有做任何大规模的增兵。原来我们讲，如果你要打这场灭国之战，因为小海当时也讲，我们要颠覆马杜罗政权，如果要那样的话，他会逐步增兵，大概要有2个月的一个过程啊，基本上把兵都补到位，最后推他。到现在没有任何大规模增兵的迹象，也就是之前说的那个灭国之战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既然不可能发生，你调这么多东西到这儿，就因为啊，这仨人弄一小破船下边不知道有点什么，你就把人炸了，就在这儿干这个。那你当初整这出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又没想灭他，那你就在那儿公海上看着，人家公海你管得着人家吗？那你这啥意思呢？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转移视线，大家注意一开始往这儿摆军队的那个时间，当时派兵正好是那帮爱波斯坦受害者那帮姑娘们呐喊的那个时候，在国会那个大门口啊，在那个广场上在那儿开记者会，前后那几天要转移视线。第二呢，川普想利用啊，花多少钱啊，陈兵在这儿是为了宣传和表演，看了吗？我在打击毒品啊，这也是川普对他支持者的一个交代。但你这啥效率啊？而且你有证据吗？你也没看见那帮人有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拦停他们？检查如果真有毒品，哪怕当时拿机关枪突突了他们的，那怎么着都成啊！只要证明他们是毒贩，您啥也不知道，就看着远处那儿一船，您就把他给炸了。还是那句话，那他就不担心你这个未来要被追究国际战争罪责吗？我问了问纽约的我们那位律师朋友讲他不担心。为什么？因为首先他永远也不会去委内瑞拉，第二在美国国内呢，只要是以总统职权下的命令，他有豁免权，所以说干嘛都成，这一点他并不担心。唉，这世界现在就可以这么做事儿了吗？不知道啊。来，咱们说说以色列。嚯，这现在还能说以色列吗？这要说以色列啥不好听的，那卢比奥吊销我护照吧，别，好家伙，通知纽西兰把我的护照吊销，这家伙现在说到以色列大家都噤若寒蝉。那也说两句吧，那现在干嘛呢？在加沙城的北部现在正在进行猛烈的空袭，同时发出全面的疏散命令，因为有些居民还是不爱走啊，还在那死扛着，现在呢正在进行猛烈的打击，这是这方面。另外呢，那你给人家卡塔尔来了那么几导弹啊，整个行动也失败了，那怎么办？那人卡塔尔不干，卡塔尔呢召开了一个叫什么呢，穆斯林的这么一个大会，叫阿拉伯伊斯兰峰会。那大伙儿全来了，全去了，沙特什么的，连伊朗都去了。那大伙儿对以色列攻击卡塔尔，包括现在在加沙这种猛烈的战事，表示强烈的谴责，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进行制裁。那这帮人都急了，内塔尼亚胡怕这个吗？他怎么可能会怕呢？继续表示不排除对哈马斯领导人无论他们在哪里的进一步袭击。那说到这件事，老内错了吗？当然他这个方式方法是有不妥。那你说卡塔尔就全占理，那你为什么纵容豢养啊，资助弄这么一帮恐怖分子？因为这是恐怖组织，全世界公认的呀，他们也干了这种暴行，你们为什么留着的呀？所以说你说老内完全没道理，这事儿我也不承认啊。所以说不要吊销我的护照啊。另外，西班牙取消一个价值7亿欧元的以色列的武器合同，我觉得挺好的，你不要就拉倒。 乌克兰赶紧给他这7亿，赶紧把这武器弄到乌克兰去就完了，正好这儿腾出一笔来。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就在昨天，美国纽约州有一个帝国制造业指数，它就叫这个 Empire， 它就这么叫啊，这个专门说制造业的这么一个指数，这是个老数啊，非常有传统。结果这个指数实际值是负的 8.7， 什么概念？市场预测是正的 4.3， 上个月是正的 11.9， 大家都知道是在衰退，但没想到一下摔下去到了负的 8.7， 这个把人给吓着，这个把人给吓着，这是什么意思？表明制造业活动明显恶化。那到什么程度呢？主要是新订单和出货都大幅度的下滑，新订单的指数是负的 19.6， 出货指数是负的 17.3， 都是2024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也在减少，雇员基本持平，价格这是很多人都在关心的嘛，说这个销售价格上涨为中等速度，投入品的价格上涨仍然显著，但现在是中等的速度，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纽约是这样，那别的地方呢？它是按照那12个联储啊，它以这个为区，他们做的这个调查。那我又找到了同时另外两个联储区的数据，费城。那费城整个现在的这个数是多少呢？是负的 0.3， 本来预期是正的 3， 结果现在是负的 0.3， 也一样走弱。再下一个联储是德州，德州是多少呢？是负的 1.8， 也不行，也不行啊！所以说呢，明显有走弱的趋势。我现在能查到的就这三个地区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是数据啊。所以说情况不是特别好啊，情况不是特别好。来，下边说说那川普最近忙什么呢？在国内啊，首先呢发了一个长帖，说华盛顿区，你看我派兵了吗？原来这是一个谋杀频繁的一个城市，现在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城市，餐馆、商店、商铺人头攒动，大家都挺好的呀。结果现在的这个华盛顿市的市长叫穆里尔·鲍泽，已经正式通知联邦政府警察厅将不再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来继续合作，来继续驱逐那些危险的非法移民了。川普就怒了，说那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生，那犯罪又卷土重来了。他说华盛顿特区的老百姓们，大家别担心，我与你们同在，我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有必要来了啊，我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联邦化。你们也别自治了，你们也别各个州了，他要准备实行联邦化。当然说的这话，这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威胁，但是这种事情啊，在川普的脑海中是有这个概念。我要派兵去，如果你们拒绝不跟我合作，那我可以宣布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行联邦化。那在明年大选，包括在2028大选的时候，那这一招弄不好就祭出来，就真干也说不定啊。现在呢都是在为那个在小步试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试探，哎，这温水把美国人煮的啊晕晕乎乎的时候啊，那到大选的时候啪的来这么一下，那就痛快了。另外呢，川普威胁纽约市的这位候选的市长，因为州长那位叫霍楚吧，那位女州长，她宣布她为那个马姆达尼竞选纽约市长背书，就那位穆斯林嘛。哇，这川普就怒了，说这令人震惊，对纽约市来说雪上加霜，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说我会密切关注这件事儿。他说了这么一句暗示，我没理由把这些好钱扔给这些坏事儿，也就是你们在这儿干这种事儿，我不可能给你钱。 联邦是要给他们有拨款的嘛，给纽约州啊，他不可能给纽约市嘛。现在就开始了，他对人家谁选个市长啊，当然他是纽约人了，但这事儿人家各有各的打法，人家各有各的过法，你是联邦啊，人家纽约市的老百姓选谁当市长，你作为美国总统按说你管得着吗？哦，他现在做出直接的威胁啊。来吧，咱们说说那个科克案的一些后续，这个大概要后续很长时间，余波荡漾，没完没了。首先 FBI 宣布说，那个科克枪击案的凶手在自首之前，他在那个 Discord 的那个平台上，他曾经是做过一个自白的，他招了，他自己就坦白了，他写了一段话说，嘿伙计们啊 folks，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昨天是我在犹他州立大学的枪击案，是我对这一切感到抱歉，我一会儿会通过一位警长朋友去自首，感谢你们曾经带给我的美好时光和欢笑，跟大家道了个别。他也承认了那事儿是他啊。今天最新的一些消息呢， DNA 啊，包括那个肘纹掌纹都进行了全面的核对，确凿无疑就是他啊。这现在这都把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另外一条新的消息呢，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我们平时叫他小德，他公开表示他要资助科克遗孤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小德有钱，那太太家俩孩子未来我包了，我管。小德是一个比较保守派的一个人士，你比如说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去澳网打球，我就不打疫苗，那当时澳网有规定啊，不打疫苗不让入境啊，那我宁可不打了，当时闹得很不愉快。小德啊，是保守阵营的一个人物啊，一个著名人物，现在人家要管这个一家三口。那说到这位科克呢，现在有很多的反思了。今天呢，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他有一套说法，推荐给大家啊，我不知道这准不准确了。他说这个枪击身亡的科克非常像美版的胡锡进，说他们两个人呢都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坚持礼貌辩论。雕盘也经常到大学或者是到一些场合和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啊，经常有的人跟他辩论啊讨论啊，有啊，说雕盘呢从来不骂脏话，几乎也从不拉黑人。这位朋友讲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他讲不管他们辩论的内容是不是有道理，但他们这种愿意礼貌辩论的姿态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甚至值得效仿。那当然对他们来说，暴力是绝对的错误，绝对的不可容忍，这没有任何可辩解之处。他从这个角度，就说他具体的思想的内容咱们先放一边，思想自由嘛，人家有各种各样的理念，这你管不着人家。就说呢，人家所坚持的这种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咱们有话好好说，你说不过我你也别上火，我说不过你我也不生气，咱们就友好辩论，咱们再想回家再思考，然后明天我再辩你。这一点我认为雕盘给我的印象中是的。我知道他好像也去过一些学校，一些大学生也憋着一直想啊把这个雕盘给驳倒，仨加起来都不是他的个儿，你弄不过他。那他那口才啊，滔滔不断，那跟科克是有一拼的啊。俩人，那你要从这个角度说，我认可啊，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在这儿呢，那不是有很多这两天也要举报我的啊，在这儿呢，那都是鬼扯了，我也不怕，我也不相信那玩意儿。在这儿，我只是。最近那把科克捧得太高了，那这全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继承他的遗志啊。在这儿我只是想拜托你们一句话，我真的是拜托你们所有科克的追随者，能不能尊重他的最后的那个遗愿，也就是他在死之前 一两天，他一直念叨的那个遗愿，能不能你们支持？那就是推动司法部公开爱波斯坦的档案，你们能不能支持这一点？这是这位小哥最后的那个愿望啊，这是他主要主张的最后一件大事儿啊。哦，你们就主张别的，这件事儿你们就视而不见，你们对得起他吗？啊，这是我的一个新的说法啊。另外一个新闻呢，这是福克斯的一个报道，说川普的一些盟友下边的这些幕僚们已经开始策划罢免 FBI 局长帕特尔，就是那干瞪眼局长，瞪着大眼傻乎乎的那个状态。他那谁来呢？让原来密苏里的司法部长贝利取而代之。这就说说吧，不然这贝利已经开始走马上任了。在周一他要准备和那个邦基诺他们俩一块儿宣誓就任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人已经给调来了啊，准备就接替他了。川普身边的人讲说他们对帕特尔的表现很不满，川普也不满，包括呢司法部长邦迪啊，他和帕特尔就爱泼斯坦档案也发生了公开的争执。到现在白宫邦迪和布兰奇谁啊，那个副部长吧，都对这位卡什帕特尔没有任何的信心，最后就不要他了。另外下一条新闻呢，这是关于卢比奥的，这个也有争议啊。我先说新闻啊，卢比奥呢昨天表示他同意副国务卿兰道最近的说法，也就是美国不欢迎任何庆祝谋杀的人来到美国。他说如果这样的人已经在美国了，那美国应该吊销他们的签证。这说什么呢？外国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那我有绿卡，你也是外国人，你也是拿签证的，都在兰道和卢比奥打击的范围之内，这一点我必须给大家说清楚啊。然后卢比奥讲，美国不欢迎任何颂扬暴力和仇恨的外国人。如果看到这个，我就会指示使领馆的官员采取适当的行动。卢比奥说，签证和美国公民不同，签证代表着访问美国的人，美国不会邀请有负面和毁灭性行为的人来访问美国。卢比奥讲，如果美国邀请任何人来美国读书、旅游、生活，你们应该受到更高标准的检验。美国不会给任何庆祝谋杀、处决和暗杀政治人物的人签证。如果这样的人在了，我们就会撤销他们的签证。美国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一点也不合理。所以说包括他在内，他自己讲啊，对来自很多白宫内部的人来说，科克遭到暗杀不只是政治暗杀事件，而是杀死了一个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人，让我们都非常难过啊，等等等等，他说的这番话。那肯定很多人第一时间讲，哎，那你这是灯塔吗？你是美国吗？你有没有言论自由啊？那我们也没说别的呀，你比如说就那位二爷说这样的话行不行啊？卢比奥说的是对的，言论自由、公民的权利作为美国人是拥有的，但作为外国人、作为客人到美国去，你是没有的。作为美国官方行政权是可以跟你提出这样的条件的，我邀请什么样的人到我们家来，我是有这个资格和条件的。你不能到我们家来，到我这儿啊，这个骂我，最后在里边啊上蹿下跳折腾，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出去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对美国人来说，刚才说的这套东西是人权，这个人人都有，但作为客人、作为外国人来说，不管你拿的什么签证啊，什么绿卡也都算上，你也是签证，你那是特权，美国并不保证你拥有这种权利，你和美国人不能等量齐观，就是这个态度。这个卢比奥说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前两天那个兰道啊，他就干，他也不仔细解释，今天卢比奥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那 作为人家这家的主人，我认为人家要这么说，那是人家的自由，人家也有这个资格和权利。那你别人到人家家里去，那毫无疑问你必须遵守，到哪山唱哪山的山歌，入乡随俗，这一点你没脾气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你不要做道德评价，那这美国还伟大吗？这你不做那种评价没有意义啊，也没有意义。看了吗？这次人家要来真的。那前两天你干嘛去了？前两天这不是上以色列了吗？这不跟老内俩人在哭墙那儿在那儿掉眼泪呢吗？所以说呢，这情况不一样啊。前两天是副国务卿，现在他回来了，把这事儿彻底给解释了一下。在这儿我特别提醒拿签证的那些在美国的朋友们啊，大家注意，一定要谨言慎行。大家注意吧啊。另外呢，德州州长阿伯特做了一个宣布，对于支持暗杀科克或煽动更多暴力行为的人啊，由于没有这种情况，已经在德州有超过100名教师的资格证书要被吊销了，他们已经给都列出来了，你们不会再有资格在德州任何的公立学校来任教。嚯，昨天路透说了十几个人有名有号的，当然他说了肯定有更多的。好，德州这一下一把，这州长一宣布100多，就100多。那当然100多，你这事儿这就跟外国人没关系了，这说的是美国人。那我平时关注的另外一位好朋友，他呢写了这么一篇小东西啊，这个呢也是我认为也代表了我的心声，我把这篇小东西呢也推荐给大家。他是这么说的，说很多人并不理解什么叫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从来不是保护你喜欢的声音，而是保护那些让你厌恶甚至痛恨的声音。真正的自由是允许别人说出你不愿意听到的话，否则他就变成了披着华丽外衣的一个选择性的专制的工具。可惜在现实中常见的逻辑却是，凡是符合自己口味的就高举着言论自由的大旗，你可以敞开说，凡是不合自己心意的就立刻甩出一句自由也有边界。说到这种双标，这不叫自由，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裁断。说到过去极左阵营的那种言论审查，以政治正确为名实施思想前置之时，这几年已经让人厌恶到了窒息，那是一种道德绑架式的高压环境。昨天啊，我们批判极左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啊，不能叫黑人啊，要叫非裔啊，说残障人士不行啊，要叫特殊需要人士，否则的话你注意弄不好你也把我开除到了那么一个地步了。但是如今更讽刺的是，极右翼正在把这套逻辑玩的是更加的粗暴，他不再满足于在舆论场上封杀意见，而是直接要求一种政治忠诚的测试，甚至推动政府来采取行动，把原本个人立场问题强行上升到了法律和国家安全的高度。言论自由被他们重塑为顺从我的意识形态，你才配有发声权，你才配有言论自由。这不仅仅是对意自由的背叛，更是对美国宪法精神的公然的践踏和挑衅。言论自由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的反直觉性，它不是保护你爱听的，而是捍卫你最想封住的那张嘴巴。极左的思想纯洁化令人反感，而极右的政治忠诚化则更加危险，因为它赤裸裸地把自由踩到了国家机器的铁靴之下。真正热爱自由的人必须比捍卫自己喜欢的声音要更加坚定地捍卫那些自己讨厌的声音，否则我们嘴上谈论的所谓自由最终只会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别称。写得好不好？写得真好啊！我有这个感觉，但我没有像他能够把事情表达得这么漂亮这么清楚，说得非常精彩啊。 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贸易战。那这场贸易战最后终于搞明白，大家就围绕着就谈了一件事儿，等于第一天谈了六个多小时，第二天又谈了六个多小时，实际上谈什么呢？就谈了一件事儿。当然别的事儿略有涉及，买大豆的事儿啊，那时候美国农民都着急呢嘛，包括这个科技管制的事儿啊，包括什么延长90天啊，这些东西都略有涉及，但主要争论的内容就是 TikTok。中美就 TikTok 最终达成了框架协议。CNBC 呢援引财长贝森特的消息说，美国已经和中国就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达成了框架性的协议。这个协议内容路透社有报道，一会儿给大家讲。说贝森特呢在马德里举行的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这是两家私营企业之间的协议，但是商业条款已经达成了一致。这个协议呢允许啊将 TikTok 保持在美国运营的同时，他要把所有权转为美国控制，包括怎样的美国实体来控制取得控制权，资产的估值，包括对字节跳动的补偿等等，这些内容现在没有披露。所有最终的细节最后需要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最后来敲定。我看到呢今天有一家媒体的一个说法，这个画一个问号啊， TikTok 呢卖给了美方，中方将在里边保留 20% 的股权。大多数的说法是保持少量的股权啊，这家的说法呢是比较明确，就是 20%, 说中方呢不会出售他们的算法，整个的这个算法最终要重写。当然他那个算法你要给美国，美国也未必敢要，因为你的算法和中国那还是通着的嘛，那美国人的数据还在你手里嘛，所以说这个算法可能要重写，这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啊，这个现在是有这么一说法，咱们画一个小问号啊。那这是贝森特的说法，川普的说法呢，说美中在欧洲举行的贸易会晤进展顺利，会议即将结束，双方还就一家特定公司达成了协议，我将在周五和习主席通话，现在两国关系依然非常牢固。很多人听到最后一句，最后就嬉笑怒骂，你不是鼓的一帮人给中国加100%关税吗？围攻中国吗？逼迫日本给中国加100%关税等等，最后呢人两国关系非常的牢固，非常友好。贝森特呢也确认了川普说的这个周五两边最高领导人通话的这个信息，这件事已经定了啊。那看各家媒体的报道，综合等于这次的高级别贸易谈判实际上就是一场围绕着 TikTok 的一场谈判，就是来谈这件事儿的。你比如说贸易代表格里尔啊，在昨天呢就结束了以后，他们承认他们在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这就跟之前专家判断的不可能有突破性的重大发展，没有啊，这个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贝森特呢也讲，我们在里边确实提到了对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征收关税，但这不是会谈的核心，一带而过提到了。还有没有？有谈判呢再延长90天，也就是这个90天呢肯定搞不完，那咱们再接着90天就这么往下滚，现在已经对定期续期已经达成了默契，一到日子再转90天，一到日子再转90天啊！现在呢大家认为这是一种常态机制。贝森特讲未来几周可能会有新一轮的中美谈判，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次就说 TikTok 了吧，那其他的事儿还没说呢，下次再说，几周以后咱们再说这件事儿。这次一定要解决 TikTok 的问题，所以说这次呢等于就开了这开会，就说这一件事儿。那为什么这 TikTok 一定要解决这事儿？怎么那么重要啊？说到在第一任期内，川普曾经推动在美国禁用 TikTok， 但到经过这次选举之后，他对这个东西的态度是明显发生了大的反转。 因为这款平台帮助他在2024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关键的年轻选民群体。他自己也多次这么讲。就在上周五，这边还没谈判呢，就在上周五，这人已经走了吗？川普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讲，当时呢，那个科克那不是正好有那么一个活动嘛，他在里边也说到了，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原话，说共和党从来都赢不了年轻人，但我赢得了年轻人，我要告诉你们 TikTok 帮了我大忙，科克也帮了我，帮我在 TikTok 上赢得了大批的年轻人。这是川普在上周五在谈判开始之前为什么派着一大波子人去，就因为这个。这就是我昨天分析的，川普已经开始在考虑中期选举的问题了。一方面呢是硬件啊，重画选区地图啊，我要让那个民主党人无路可走，这是一方面了。另外说到软件，主打年轻人的就是这个 TikTok。目前在中共手里呢，按照目前两边这么明争暗斗这么下去，明年那肯定会黑他呀，肯定会变成一个反作用，一定得买过来，一定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让这个工具来为我所用。所以说这个是着急了。那可是以前已经谈了好几轮了，你为什么不提这事儿呢？为什么以前不急现在急啊？什么时候说的？他上礼拜五说的呀，因为在那之前有科克，有科克他就有年轻人啊，他那个号召力影响力是巨大的呀。为什么现在急了？科克没了，那刚现在无论如何得把这 TikTok 抢到手啊，这紧迫感啪一下就出来了。科克没了，那这个影响力没了，那我再不把这给抢到手，我怎么跟年轻人交流啊？所以说现在这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大事儿啊。所以说这次别扯别的了，美国大豆的事儿什么的那都不要提了，关键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说到中国呢，那中国以前普遍大家预测，你说到这个买卖，中国是绝不会同意的，原来大家普遍都这么认为。所以说昨天有好多的专家眼镜都掉了，认为这个 TikTok 顶多也就是9月17号又到日子了吗，川普再延90天啊，就这么扯下去，这作为中国拿川普的一个筹码，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事儿给你的，你得在贸易上答应我好多事儿我才能放给你，因为这和你的政治生命有关。哎，没有想到中国这次他展现了一个罕见的灵活性，现在呢就给了。川普一定要得到的这个东西，这本来是一个重大筹码啊。那当然中国一开始也没有，他提了一大串的问题，贝森特讲嘛，甚至他们提出了很多激进的一些主张。那都是什么呢？把这个路透社的报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贝森特呢讲说，美国呢就准备威胁9月17号我们就要关闭这个 TikTok， 那如果你们不卖，这次就不会再演了，我们就真的要关闭它了，迫使中国谈判代表来达成这个协议，你必须你要签。那中国为什么就咬了这个钩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真正说服中方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谈判团队传出的这个信息，如果这次会谈没有达成 TikTok 的框架协议的话，那川普和习近平今年秋季的会晤就没有了，什么访华什么 APEC 场边峰会都没有了，就不见了。你没跟讲了吗？这川普是一定要拿到的，一定要把它给拿下来的啊！所以说这个你不行就不见了。贝森特在接受路透和彭博联合采访的时候讲说，中国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要求就 TikTok 的问题来进行补偿。筹码咱们得换点什么吧，我答应你，那我得换点什么呀？提到了一个新的关税、旧的关税和美国技术出口管制啊，等等的吧。那咱们就看路透社说的是比较清楚的啊。 这里边呢是中国要求川普政府取消新的加征的关税，东西可以给你，你在这边你把给我取消，特别是芬太尼这20啊，然后还提出了要撤销过去已经征收的关税，历史的老关税希望你也能撤掉。提出的第三类问题是放松或者废除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管制，敏感的出口限制啊，特别是芯片等等，你能不能把这给我放松？然后要求协议中要包括某些程序性的安排。程序性安排什么呀？你比如说未来这 TikTok 我也有股份啊，对吧？我也有20%的股份，那在里边我是不是要监督一下啊？这里边呢有什么流程方面的保障，也就是在整个 TikTok 里边它还里边还要留一只脚在里边，我也有话要说，他提出了这些内容。那按照路透社的报道，你提出了这么多要求，那美国哪些接受哪些不接受了呢？中国最后换到了些什么呢？取消新的关税，我看到了这个框架协议啊，三个字儿，被拒绝。美国拒绝撤销任何现在已经实施的关税。贝森特明确讲，美国没有打算取消这些现存的关税，没有，也就是新的和旧的，什么芬太尼这 20% no， 没商量，这件事儿没得着。那放松技术管制呢，没有接受，也没有接受。但是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资料显示美国答应放松现有的技术管制，也就是中方的要求被拒绝，或者是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我估计会有那么一点儿，但是呢这种让步这肯定是不是中国所希望的，肯定是小小的一点让步了，这是有了啊。那对未来的政策各方面，你比如说你会不会再给我加关税，或者是啊，现在你鼓的一帮人给我加什么二级关税，这方面你得承诺我吧，这个美国部分接受。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同意不在未来做某些动作，我做出了一种保证，也就是现在的关税我不能让，那我可以保证未来我不给你加。那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技术管制啊，现在我是没让，那未来我也不再加严了，我不会再给你加新的制裁措施，这就叫对未来政策的不采取行动的承诺。这话绕脖子啊，它就是这么个意思，美方就给了中国一个空洞的承诺，现有的我都没让啊，那未来我不再加码了，就这样就完了吧。程序性的请求到现在呢，因为是涉及到私企之间，因为毕竟他要找甲骨文或者找谁来谈，这个没有办法公开，我相信这个以后也没有办法公开。你企业收购了我的企业，那我未来保留哪些权利，这个你外人说不着啊。所以说这个呢这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公认的框架协议第一条， TikTok 所有权将被转移啊，这是一。第二呢，保持 TikTok 的一些中国特色，也是里边呢中国呢保留了一些软实力或者叫文化中国特性的一些内容，这我估计就是刚才说的最后一条，也就是未来我在里边还要留点东西啊，比如说呢 TikTok 的品牌内容文化上中方希望保留某种表征。美方表示呢他们无所谓什么中国特性啊，所以说这个呢协议里允许保留这种特性，这可以啊，这个人家说了。然后是第三个框架的第三条，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关注得到了正视，也就是呢数据算法的控制各方面啊，这个毫无疑问要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要求，这个人家拿走了。那最后就是最后这刚才说了三条框架，第四条框架就是美国政策行动承诺不会加码不会执行，也就是对未来的某些事儿我们做出了不做的保证， 具体哪些未来动作不会做呢？他也没有具体披露。但是路透社的报道呢，就说的在关税和在科技方面啊，我不再治你了，就以现在这个为主了，咱们不再加码，不再增加了。这是贝森特给了他们一个承诺了。当然里边哪些算法哪些数据最后未来谁控制谁怎么怎么弄啊，这个呢因为有这几条框架在这儿呢，剩下就是人企业自己谈了。具体的事儿呢我也不给大家具体的再分析了啊，彭博的这件事儿说的是够清楚的了。那个路透社啊这文章说的是够清楚的了。那这玩意儿你也没换着什么呀，这么一个核心的筹码最后啊就得到了一些空洞的承诺。啊，是最后给你留点面子，未来这 TikTok 里边你比如说还有中国人过大年呐，还有一些中国的什么熊猫啊什么一些文化元素，让大家知道这东西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哎好给你保留，也就落个这。你这是什么情况啊，什么也没得着啊。还有一条啊，刚才除了空洞的承诺之外，刚才贝森特怎么跟路透和彭博讲的，如果你要不卖十月底这个会面没有了。那现在呢答应了，也就是川普访华这件事儿基本上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了，就是肯定的了。礼拜五两边呢因为 TikTok 这件事儿已经谈完了，也就是中国人办事就是这个大头一见面一定是这件事儿已经搞定了。那现在两个人通个话啥意思啊，礼拜五通话就是这件事儿已经搞定了。啊，这个 TikTok 这件事儿已经没问题了。那中国得到了一个空洞的承诺，同时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川普要访华了。那川普访华那你也够意思啊，到那时候再说吧，什么大豆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啊，你给点面子吧，中国得买啊，要不然的话那美国农民呢都急了，整个现在是秋收季节，你不要他命吗？所以说都破产了都快。所以说呢现在中国谈了半天就得到了两条东西，一个是以后不再揍你的空洞的承诺，一个是川普访华。这就是我目前搜集到所有的资料我得到的这么一种最终的印象，就仅此而已。别呀，那以前挺厉害的呀，那以前挺凶的，怎么突然这样了？怎么突然这就说不行了？是做了一些姿态了。你比如说，就在这个同一天 ，TikTok 那天失手了嘛，已经答应了嘛。结果就在那一天放了一个消息：中国突查英伟达，裁定他2020年收购有一个公司的一个行为违反了垄断法。正好在谈判期间，他放了这么一个信号。同时呢对德州仪器半导体发起了反倾销调查。那正谈判呢你突然来这招干嘛呢啊，媒体呢是分析了，说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个烟幕弹，为了掩护 TikTok 就这么被卖了啊，那边要发布吧，那中国怎这么软弱呀，为了避免显得软弱，哎，我打英伟达一下。那英伟达好害怕吗？英伟达才不怕呢，为什么？没有替代品呢。那你打英伟达和掐死中国 AI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英伟达也不怕，你发点钱给你就完了呗，发个几千万他也不在乎，对吧？所以说呢通过打英伟达这件事儿，治那个德州仪器半导体这件事儿，你就可以知道在 TikTok 这件事儿上中国是丢了人了。所以说不得不，你看人美国这次谈，在之前那四杯酒，我给大家那天分析嘛，一个南海，一个什么，最后什么台海军舰，前两天那边刚穿完，他又穿了一次台湾海峡，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好家伙，来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啊，把这个陈芝麻烂谷子又翻出来炒作。然后呢，23家中国企业来了个大黑名单，这是要谈判吗？嚯，人家那儿气势很猛啊。那最终呢 TikTok 你还是给人家了，最后就得到了一个不再加码的承诺，得到了川普访华，就得到了这么两件东西。为什么呢？ 我相信作为这边的智库和美国这边的智库，双方心里都有数了，因为中国的经济有点站不住了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评论几句呢，首先第一，我对这次的中美贸易谈判评价是很低的。为什么呢？按说两边的贸易谈判军国大事，结果现在最终结果就为了 TikTok 这么一个选举的工具。说到现在中美之间中美贸易， TikTok 绝不是主要矛盾，绝不是现在中美之间最重要最主要的问题，这只是对川普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原来不着急，因为有科克，现在科克没了，这件事已经变得非常的焦急了。结果双方劳师动众，还麻烦人家半天，西班牙动用国家贸易手段，就是为了川普的这个个人需求在做服务。为什么是个人需求？因为这件事情在美国国会，在最高法院，这都是有结论的呀。 TikTok 到底是什么德行，什么性质，这以前都是有结论的呀。那现在就是川普，我就想要，国会不想要，最高法院不想要，他就想要。说到这一点，热热闹闹开这么一次国家级别的贸易谈判，就为这件事儿，你说是不是令人遗憾，令人叹息吧？现在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第一。第二呢，90天延期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这将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常态。中美之间没有贸易协议，就现在我55你30啊，就现在这关税，新关税老关税没戏，科技的小院高墙给老黄一点面子而已，能破一点小口啊，这别的因为你把 TikTok 给我了嘛，啊，这别的就没戏了，就这样下去了。直到什么时候？直到美国解决稀土问题。如果美国解决了卡脖子的问题，那翻脸时刻在即，咱们就开始了。所以说现在川普这仗没法打，我也不能停，我也不能跟你签东西，签完了他也不认账啊，他也不认可，他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那咱们就等着稀土吧。两年以后啊，万一争口气真的出来了，那现在今天说到的那个锗元素现在已经多少钱一公斤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说老贵了，这已经涨价涨了几十倍了。中国因为捏着呢嘛，捏着那其他国家手里有点，人家可能又不咋用，哎，结果美国到那儿去买啊，最后呢是涨价涨得已经非常之高了，所以说这事儿就这么下去。那说到下边第三条呢，中国我刚才说了嘛，就得到了这俩，就换来这么两个空洞承诺，川普访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全面的失速，现在已经无力再战。还是一开始说的，你拿稀土卡着人脖子，你别人喘不上气来，你自己也不好受。你现在自己经济的衰退的速度，现在可以说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了。具体的数据分析明天啊，因为今天没时间了，明天再给大家分析。今天呢就说一个大致的样貌，整个八月份统计局的数据出来了嘛，失业率、工业、零售各方面全面不及预期，除了失业率是上升的，其他全都是下降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一到八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只增长了 0.5%， 创了五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了 5.2%， 这还说瞎编的呢，但增速已经是一年来的最低。后边这句重要啊，所有这些数我们都知道是注了水的，都有水分。那怎么着来着？坏消息乘二，好消息除二。你比如说我们啊取得了5%的增长，也就是个 2.5%， 你给它除个二。凡是这个，你比如说这情况那非常严重，您再给它乘一倍，差不多那才是真实的情况。所以说你看整个的投资五年最低， GDP 增速是一年最低， 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同比增长 3.4， 别听这个后边这句，增速是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低，也就是将近一年的最低。然后城镇失业率是 5.3， 这个你也别信，后边这句六个月以来的新高，这个最主要。然后31个大城市失业率也是啊，录得了一个 5.3， 这个别管它，是去年8月份以来的新高，后边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前面的数都是瞎编的，就听他后边这些情况你就知道现在他是出了什么问题了。路透社讲，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明显普遍放缓的迹象，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和国内疲软带来的巨大压力下，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以今年最低迷的速度在增长。我没说它崩溃啊，我在题目里说的是全线失速，一下速度全没有了。他怎么跟人打仗？刚才路透讲，和美国的贸易战和国内疲软，他现在要解决什么？要解决和美国的贸易战的问题。就别打了，别出新题目了，别再折腾我了，咱们俩能不能现在就这样都这么对付着恐怖平衡啊？我呢争取个一两年的时间，你呢抓紧找稀土，完了咱们再战，现在是没戏了，他打不了了。所以说这次呢姿态放的是比较低的。前两天我们一直给大家讲外资外资外资外资跑得那么厉害，为什么？这个特别有标志性。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中国经济好还是不好，实际上最标志性的就是看外资。外资在这儿挣不着钱他才跑呢，他为什么他要跑啊？他因为在你这儿不挣钱了，你这个经济环境已经相当恶劣了，资本是最诚实的呀，那我是逐利的呀，水往低处流，钱往好处走啊，那一看你这情况就完了。所以说呢，前两天说到外资，然后今天统计局自己出的这个数据，明天呢可能我们会拿出其中的房地产啊，或者里边其中一些主要的内容啊，可能会青年人失业多少17.8% 还是多少啊？这个明天我们再具体细说。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中国贸易团队在西班牙、在马德里最后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因为无力再战，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麦田说打炼油厂非常正确，炼油厂被炸了需要时间来恢复。哇、哦、那这几个月那都不好说呀。因为他现在呢他是想卖油来挣钱嘛。那时他整个国家的血液就靠着卖这个成品油来挣钱嘛。所以说那他要保出口，那内销就坏了，现在俄罗斯人买不着成品油啊。这汽车加油加柴油加汽油都加不上，因为他为了保出口，为了战争他得有血液，他得有钱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难受了。所以说我今天就分析他这个游击战啊，我们都是一眼一眼看过来的。一开始他们也试图炸莫斯科，这我们都有印象啊，炸圣彼得堡对吧，炸他那些坦克工厂或者怎么样。最后弄半天没咋地，这个东西是一个推理的过程，油田也炸来着也没咋地呀、啊，哎，最后一点一点反应过来了，哦，炼油厂，而且这俄罗斯倒霉催的他把炼油厂都建在了靠近欧洲的这一边，因为他为了出口为了方便嘛，他正好炸你也正好方便，那你说我们搬家行不行，我们往那边搬，哦，这可不是一天到那说搬走就搬走的，等他把炼油厂都搬到里边，那战争都结束了，那这个做不到啊。啊 ，Good Tale，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欧阳武也谢谢您，说旧金山合约赋予被日本侵略各英美和西各殖民地归属公投自决的法律基础，这也是东南亚各国独立的一个依据。 但是台湾呢，刚刚发生在228，有啊，国民党一直没遵守归属公投的程序。28是46年吧，我忘了啊，具体的日期是46是47啊，然后人家这旧金山合约是51年啊，所以盟军委托中华民国的军队占领台湾啊，这个整个的过程一直是持续的，冷战以后那就不用提了，所以说可以说是国民党自己作死。如果228没有发生，那当初就举行公投，台湾人基于民族感情会选择当时的中国的。哦，这还是老父亲给讲的啊，您这个比较贴切啊，这个比较贴切。所以说呢，当时这也就您就解释了为什么1951年在旧金山都来了，美国竟然没有邀请国民政府来参加，所以说当时就留下了一个第三个文件，就留下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留下了这么一个啊。武阳，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司空说中国肯定有让水军进入斗金的办法，卖给你，你也改变，彻底改不了的办法。嗯，可以这么讲吧，因为 TikTok 确实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确实他没事就浪费时间刷抖音啊什么的等等啊，确实影响力很大，里边有很多人在上边做微店做小买卖，这个确实也都是有了。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中共手里，他肯定黑你啊，他在算法上各方面啊，他只推送别人的不推送你的，你这不要命了吗？所以说那下一步这个抖音你不管怎么着到了川普的手里，到了自己支持者的手里，那就整呗。所以说这是一个变成了一个杀招。 Lisa 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明白美国为啥不能自己搞一个类似 TikTok 的 APP。 你可以，你必须得说呢，张一鸣他们搞的这些这个像精神鸦片这样的算法，为什么中国死活不卖他的算法？那这还真是有他独到的地方。是啊，在 YouTube 包括脸书 Twitter 他们都有这种追踪，你比如说你只是看了一下这运动鞋多少钱啊，或一会儿呢别的运动鞋就都来了。有时候我呢在 YouTube 上看一下明朝的历史，好再一刷推送的全是明朝，没完没了的各大家评论明朝，它是有这种的算法，但是中国的那个好像还是别有特色，他们有他们的绝招。美国没有。其实我也问台湾的朋友，按说你们科技那么发达，人口也相当多了，你跟我们纽西兰相比，你们是我们的四倍多呀，那你们自己为什么非要用 LINE 非要用这些东西，自己搞不出一个 APP 搞不出一个平台来呢？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啊。所以说当时这 TikTok 让他溜达进去了，他就让别人干不了了。这个别人，你比如说就跟微软当时到了中国，结果自己中国就用不了这个整个的启动系统，就用不了，他就懒得去开发了，因为你弄不过他嘛，这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效果了。陈说中国在软件应用开发上还是很厉害的，会不会卖了 TikTok 以后再整一个新的 TikTok？ 很有可能。今天我就看到了一个美国的专家是这么搞的，是你把这给办了，那我再整一别的呗，你又没说，因为我公司在新加坡，你也没说不允许我再搞一个别的，我再搞一别的呗，然后我再一点点推，最后你自己整一个新算法的 TikTok， 弄不好人大伙儿稀里糊涂都搬那儿去了也说不定的。哎，这个是很明显的啊，这那你说这不成，咱们再整一别的。所以说我就知道很多中国人啊，现在呢基本就三件事儿，一个是抖音，一个是今日头条，一个是微信，就长这三件事儿身上了。这今日头条呢，因为它尽管它也是个 APP 了，他们做的是啊，就手机上躺那儿，就这三，这是三大精神毒品啊，就完全被这三件事所掌握。我不知道美国的弟兄们是不是也大概类似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估计现在这 Twitter 有点像中国微信的那个状态了啊，这个 Twitter 上现在是啊， 乌烟瘴气，这尤其是中推，这简直没有任何，很少能看到，也就是我关注的，平时我筛选了一些朋友，我还能看着点好东西，其他就是推荐的那些东西，乱七八糟的，这什么情况啊这？哎，就不说这个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